这个刚刚是讲令啊，这个令如会中啊，就是我们这个楞严会中定性声闻及一切还没得到啊二空的这些圣者，能够回向上圣阿罗汉等啊，就是大阿罗汉，皆获一乘极灭场地，真阿莲若正修行处。这个所谓的一乘，这就是像法华经啊里面所讲，法华讲了只有一乘，这个一乘就是成佛的大白牛车。那法华为什么叫做成佛的法华呢？因为法华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事因缘，什么大事因缘呢？啊，这个大事就是有此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众生可以在这个法华会上可以啊接受这个大法，能够毕竟成佛，这就是大事因缘，佛来降世的一个大事的因缘，佛法讲因缘，因缘成熟了，所以要开示悟入佛的之间，就开佛的之间，示佛的之间，悟佛的之间，还要入佛的之间，就跟佛一样啊。可是现在为什么讲三圣呢？三圣是方便，因为根器不同啊，所以把三圣的全教会归一圣的实教，所以三圣是一个方便法，实教一圣教再是佛陀的本怀，所以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的学术啊，就刚刚我们还谈了明天这个华梵、佛光、法鼓，这还有慈济啊，都有一个所谓的世界佛教论坛啊，世界各地，从大陆苏州就开始啊，一直到台湾，有欧洲、美洲、亚洲，也包含泰国、日本、韩国，都是参与有关佛教的一个大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宗教学术的研讨会。那我发表一篇文章呢，就是汉传佛教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大概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一般讲到大乘呢，他是认为大乘啊就是非佛说，当然这个非佛说的并不是在现在才有，很早就有小乘啊，那部派都具有这个思想。那现在的学者更以一种学术世俗替常人的角度来说，大乘是后起的，这是从学术上，可是从这是从我们所谓的文献的发掘先后跟次第来讲。可是呢，我们如果根据佛的义理的角度来讲啊，不一定他发现的早，就是这个经典就是早，发现的晚就是经典晚啊。那么现在这个全佛谭希勇他们也出了一套的书籍，他的看法也是类似的， 就换句话说，用义理的、用宗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跟用学术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聚焦点不一样。义理才是它的核心。像我们谈很多，现在谈很多都是义理的问题，比较不谈说啊这个版本那个版本，那应当没有别的版本的，啊这个版本这样，那个版本巴利文怎么讲，梵文怎么讲，什么什么，用这些的啊对照啦什么什么这样，我们完全从义理上来去思考，它的精髓是在它的义理，就是文献，文献最重要还是在它的义理。就像我们研究古文一样，最重要不是说哎韩昌黎的昌黎先生集有哪些版本啊，哪一个字要翘刊，哪个字怎么样，而是到底他为什么叫做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是诸体具备，他文章好在哪里啊，那才是他的精髓所在，而不是在他版本只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啊。即使我版本考证的比谁都详尽，不代表我懂得韩文，是这样。所以陶渊明说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不是说不清楚，而是我不去搞那些琐琐歇歇的，把它精神把它遗失掉了。像诸葛亮说略观大义，也就是不是说读书不认真，迷迷糊糊，随随便便，潦潦草草，不是，他抓住他的核心价值跟他的精神，他们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宗教跟学术两者之间实际上啊是可以啊有对话，就是宗教跟学术如何结合呢，就像我们刚刚谈的《法华经》，真正大乘佛法发生的因缘是什么，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以很多经论都是说若佛出世不出世，若如来出世不出世，法性长存如何如何，这个才是佛法讲的，是不管佛出不出世，这个法性这些道理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它的核心价值啊，而不是在字面上从历史从文献从外表的理解上，那个可以当作参考啊，那个当参考，就像我刚刚讲韩昌黎像他们的一样的啊，同样道理啊。我们所以刚刚谈到，那么皆获一乘即灭道场，这个就是十方如来都是因为这样因地心而成果地觉的，入极灭道场也就是涅槃的果海。所以说二十五圆中是所有圣贤自无始劫来，一切圣贤都是依据二十五神通二十五圆通而修证得果的。这个无始劫来是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地球啊，娑婆世界，成住坏空，还有无量劫，以至于说以后都是离不开这个原则。不管你用梵文、巴利文、藏文什么文，它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那个才是真实一体。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到正相莫灭，对不对？正相莫灭是表象。啊，这表象，表象有盛有衰，可是法性可没盛衰哦。还有我们上次也谈过，正相莫灭说啊，正法多少级，这都正法，这是相法。哎，请问正法有没有人杀人啊？有没有堕地狱的？也是有啊。末法时期也有没有人正果的？也是有啊。所以说正法是比较说正法能够修行正果的多，那末法是少。所以这正法是也有人在末法，也有人在相法，也有人在灭法，他也没什么都没修，也佛法没听过的。在末法时期也有人是正法，那就一切唯心了。所以呢，你从表象上思考是有正相莫灭，在实质上思考的话呢，正相莫灭可是在心而不完全在相，但是相的表象就像我刚刚所讲 是一个几率，一个豁然率的事情而已，那就是唯心了。啊，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来看，并不是说我们否认有正相磨灭，不，没有否认，这是叫时节因缘有正相磨灭。可以内在来说呢，正法中有灭法啊，相法中末法中也可能有正法，那是唯心。所以这两个并不相违背的啊，是不是？是，这就是我们的诠释它。你怎么诠释它？这一般都说啊，正法多少年，相法多少年，末法多少年，灭法多少年，大一般都是记的都是外表啊，来去理解它，但它有它深层的部分。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末法，你愿意把末法变成相法，还是变成灭法呢？还是变成正法呢？那是个人的事情了。好，好，我们刚刚看到了，皆获一乘即灭道场地，真阿炼若，阿炼若就是极静之处，啊，就是一个修道的极静之处。这个极静之处，其实极静之处是一个诠释，一个啊，各位看那个我们五十八页的表姐里面，阿炼若是无喧杂，没有喧闹，应该是口字旁啊，口字旁，言字旁，口字旁，没有，就是极静的道场。那此地所指的极静道场是我们的不生灭的真心所在，才是极静道场啊。所以说极静道场以相来解释啊，我们要到一个阿兰若，就好像以前的阿兰若或者啊，这种就是一个修行的所在，这个有形的。那它里面的深层意思就是说，怎么这样才是深层极静所在呢？你的心能够不生不灭，就是极静所在。或者我在道场里面，我心胡思乱想，那个道场也不极静啊。所以这就是在心，不在于外表。所以说每个人就是说，这些前面这些都能够获得一乘即灭场地的真阿炼若，就是证得了涅槃的果海是在一个不生不灭一真法界的一个境界，就这个意思了。那么下面正修行处啊，正修行处就是能够这个掌握到我们首楞严定的修行方法，才是正修行处。处所，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富罗那等轻佛法音，默然成听。好，你们现在呢，仔细的听，我就为你们说。这个是一种对照，从佛陀这样说，然后富罗那他们呢，就大家就啊，在那边。这个默然成听啊，很极静的来听，你不极静也听不下去了啊，才极静才能跟这个心才能相应。现在请看下面，就是62页，佛言：富罗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啊？就像你所说的，这清净本然中怎么突然跑出山河大地出来呢？这边我再顺便多加一句话，佛陀在原始佛教时代啊，有这个十世无忌啊，这《鉴喻经》里面都有提到，在原始佛教时代，他从来不讲这个世界有限无限，世界怎么起来的。它里面有个比喻，大家听过，就是一个人被人家射了一箭，他是要赶快把箭拔出来，把这个箭治好，还是看这个箭是谁射的，是婆罗门射的，还是什么身份人射的，这个箭是银箭还是竹箭还是什么箭，研究一大堆， 跟你这个剑商毫无关系的，我去研究它干嘛呢？那个意思就是世界有限无限，世界这些东西它是无际，无际就是没有意义的，不研究。可是在大乘佛教呢，讲到这些全部这个世界的缘起都谈了，当然就是我们刚谈到，一个是要破除你的我执出三界，一个要破你的法执，就是楞严经所谈的这些维系的惑业。为什么会有这个山河大地这个世界的？那科学家也没办法解释这些，科学家只能解释它是原子的构成啊，原子还是个不稳定性啊，如此而已了。所以这边就是啊，我就针对这些问题，就是宇宙啊，人生整个的一个缘起啊，如所言，清净本然之心本来是空性，为什么会生出山河大地出来呢？我想这是我们也气欲啊想知道的。下面如常不闻如来宣说啊，你这个没有听过如来曾经啊这样就说过，说什么呢？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婆罗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是，就我常常说性觉是啊，诸性之本觉之性，本觉它是妙明，这个在我们表解的五十九页，就富楼那祈请问答文，佛举性本真觉，讲性觉妙明，性觉是自性的觉体，是自性本是觉的，不是适用，其实这就讲的是空如来藏。妙明虽然它是性是本觉，可是它是有妙明的作用，所谓极而常照，不变是随缘，性觉是讲它不变，妙明讲它随缘。本觉妙明，本觉是本具的真觉，不论修为，不假修为就有了。明觉是照而常及，随缘不变，明觉也是它的用啊。那么性觉跟本觉都是一真法界的离体，万法的本源，而妙明跟明觉都是性具的照用，非色是照，不是后天所造它本啊。所以呢这两个名词佛特别来举出来。好，下面再看叫做性觉，就是自性觉体，不设适用，这个性觉是讲它的本性的特质，就本性的体，它就是觉性。那个妙明呢，两个字，妙子极不变的离体，它因为它不可形容啊，它是极的，所以它用妙字。明就是极，指它的照，随缘照用，也就是如来藏不变随缘意。本觉是本来就具足的真觉，不假后天的修为就有的。明照明妙，明是指照，随缘有照的用，妙即不变离体，就是如来藏随缘不变意。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说到急而常躁，躁而常急，急就是它的离体，因为它是急。可是我们会有一个误解，认为急就什么都没有了，急没有无声无息叫急嘛。可是呢，性觉是它的本性是觉性的，它并不什么都没有啊。本觉呢，是它本来就是觉的，它这个性觉本具的这个性觉是本来就有的，它本体是不假外求，不是外面来的，就说是叫急。躁是指它不是急，不是死的，它是有大急大用，有作用的，所以叫做躁。或者我们改个名词叫做定慧，定就是急，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也是本觉的，它的特性也是急的。慧呢，就是它的照，就是它的妙明或者明妙，或者把它叫做止观，止就是急，就是定，观就是慧。所以因此说，为什么说急而常躁，躁而常急？为什么禅宗说急急心心，心心急急是同时的？急急急心心，急心心急急急，就是说急定急慧，急慧急定。啊，所谓慧是即定之慧，所谓定是即慧之定，就是说体中不用，用不离体。其实呢，讲到这些所有的名相，其实它都说明到我们的本性就是即即心心，心心即即。当我们起了妄念的时候，是没有心心，也没有即即，啊，好像有在动念，但是那个心心并不清楚，没有集中的，没有心心的集集，那个心心不是真心心，没有集集的心心，那个集集也是死的，就是体用一如定慧等持的意思了。所以说禅宗所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当下明心见性，我们当下的心性是急急而心性，急心性而急急，这个就是楞严经说的急定之慧，急慧之定，在这里了啊。这是三者是分不开的。好，这是讲到了我们的心，就禅宗就是他当下就是要跟这个相应，就跟我们的本性相应，实际理力不染一层，就是在这里面你不容说染一毫一丝的作意在里头，一作意就不积极了，不积极就不信心了。所以我们凡人呢是两个极端，一个偏重在啊，比如定慧来说，体用积极心性来说，哎，我在动妄念，你没有体的妄念，那个妄念就是偏重在慧，但是它没有定，你的慧就叫狂慧。如果偏重在定而没有慧做先导，你那个定就是邪定，那走错了不知道。所以呢，就是我们落在两边啊，一个落在这一边，一个念在有念，那是妄念；一个在无念，那就是啊混沌不清。所以他必须要在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念中起的那个就是即定之慧，即慧之定，体用一如的，这才叫做中道。这他的中道的意思在此地，那我们如来藏性也是禅宗所修的，也在这里。所以 我们讲到文性不生不灭，那就是积极。然后因为文性不灭，不生不灭，我能听到你的心有生有灭，那是心心是清楚，并不是我不清楚哦。我们是偏而随他去，哎，一有生成我就随着他生灭起了贪嗔痴，要么就是昏沉的不清楚，那这就是两边啊，这两边。所以他在刚开始就把这四个字把它啊特别先把这个观念呢把它先确定下来了，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了，理解这个观念之后，假如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今天在打坐啊，我开始观我的心，哎，禅宗来讲积极心，你就念佛也是啊，我这个念这个佛号我心是积极的，我是没有妄念的，可是这个佛号还是很清楚啊，不是说我念起来不很清楚那就不叫心心啊，我念是昏沉的念呢，那是啊不叫心心。那么可是我念的时候有很多妄念，那就没有积极啊，所以我念的时候是没有妄念，可是我念的每一句都清清楚楚，就积极而心心，心心而积极。可是我在念的时候突然说，哎，我念了好像念了快要一心咯，你起这个念头我是不是已经到成佛咯，这个念头就是头上安头，马上这一丝就挂了，无明就生出来了，实地里你不染一尘，你不能给它着上一个字出来。好，我们看下面，下面说性觉必明，就是本性是觉啊，必然本来就是清净光明的，妄为明觉，妄为明觉就是说你把明觉上加了一个明，那就是妄为明。就像是我的念佛时候说，哎呀我佛念的真好啊，你看我这个多啊，大概到一念佛三昧了，这就是妄为明觉，你着上一个东西出来了，我大概快成佛了。像这样的世界上有多少呢？妄为明觉，这一念心就觉上加了一个名字，头上安了个头。所以总的这个，就刚刚我们讲那么多东西，其实都在就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关卡啊。下面觉所非明，觉非所明，觉它是当下本来的，不是你要把它擦干净，它本来就是干净的，本来就是觉得，不需要你安一个明上去，这里没有镜子，你安上去，那镜子本来就是明的，你还要安一个什么明上去呢？你明是你加上去的，所以你修法的时候念佛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因明立所，你一有明的时候你又立个能明所明，你这个对立的东西就出来了。你说哎，我成佛啦，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文章说，哇我成武林盟主了，你完了。你看金刚经不是说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怎么样，即非菩萨，我是菩萨，这个我就是因名利所，你头上安了一个头就你丢了，就不对了，这要丢掉啊。所以呢天台六妙门里面谈到属随止观环境，环境的时候就是那个没有能所，你那一念心啊，那一念心不能生，你生的就是多加了那一笔，我们的心本来是明的，你不需要去再让它明，你用一个明就破一个暗，那是有为法， 生灭法，时时勤佛事，就是有为法。至道无难为贤，减责就是减责啦，我擦掉啊，这是对，但是不对啊，就对立了嘛。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而成来，本来寂寂跟星星，星星寂寂寂，本来没有这个对立的能所啊，即星星寂寂，所谓寂寂是星星的寂寂，所谓星星是寂寂的星星，这本来无一物，哎，何处惹尘埃呢？那就是不生不灭心，你不能立，所以所寄妄立，生如妄能。你所有能就有所，我给他个名，那一定有个不明才有个名，自变自圆。唯识讲自变自圆，你自己变一个能见的心，然后立个所就通。为什么禅宗说当下即是，这就是当下。很多学佛简单，当下是啊，也很简单，也很麻烦，也很难，也很难，也很简单。为什么当下嘛？当下放下之后，放下能所，就是这么简单呢、啊？那这边要谈的，所以这就是那个微细妄念啊，这就是微细妄念呢、啊。这无明就从这边来的、哦，这一念微细就在这个地方，这我们要时时关照。如果即使我们刚开始不会做到，谈何容易啊，但是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你这样做的话你不会错，就等于说我要到太平洋彼岸，我要买对飞机票，你不要买一个高铁就不对了，对不对？我虽然还没动身，我买的票，我以后总会到，比喻这个比喻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好。无同意中下面呢，自然，等一下啊，我们还刚刚是说这个，我们把这一段啊稍微的看一下，从这个前面啊我们再看。佛言如称觉名，为复姓名，称名为觉，为觉不名，称名称为名觉。就是从刚刚那个姓觉妙名本觉名妙这几个字啊，我刚刚从那样的解释各位了解之后，他就说你叫做觉名啊，还是姓名称名为觉呢，还是觉不名称名为啊称为名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既然叫做觉名，还是姓名觉，就是这个觉字是既然是本来有的，它不能再使我们再觉，我使不觉变觉，我本来就是觉，那你加了着意，那这个觉就变成就明觉，那你就是这个觉就变成不觉了。所以禅宗有句话讲，离开心意识参。为什么离开心意识参？你如果用学术来讲，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意，什么叫做事，可麻烦了。唯识讲的心就第八识，意就第七识，事就第六识，哇，你写一大堆啊。我们简单一句话就是说，离开分别心参，就这么一句话。因为讲太多越讲越糊涂了，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自道无难我先选择，我先选择就是分别啊，检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啊，这个是真心那是妄心，这是检责。真妄本一，你把它分妄跟真干什么呢？这就是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就是你扫掉你的妄念，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唯贤检责，就是以不生灭心，就是以无为法为因地的心。所以波罗那说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啊，则无所明。你说这个因为我们不明，所以我们要说一个觉啊，然后不明变成觉，那这个觉是本来是不觉的，然后你用个名让这个不觉变觉，那这个觉是不是外来的呢？如果是外来的话，那跟你何干呢？啊，这个身体是外来的，那不是我的，我自己的，我为什么要去外求呢？我那谁又拿得走呢？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佛就说，若无明，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没有所谓能明跟所明，有所就非觉。你有能明所明，那个觉就不是你本有的。无所非明，没有所才非明，没有所明。如果没有明，又非觉沾染明性。就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就是说，你的本觉之性不必加一个名，再加在你觉之上，加在觉之上，就是常常禅宗所头上安头，或者还有一句话叫做佛头着粪，多此一举反而染污了。就是有能觉有所觉，那个觉啊，有名让觉觉的那个名，就不是本觉的觉性。所以好，各位再看，性觉必明，就是性的本觉本来就是明，不要去让它有明。好，这一大段啊，大概的意思就是在名词上，刚刚我们把名词啊，先说它有性觉妙明跟本觉明妙，那后面就从这个字眼上面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会感觉它是玄学了。好像都在调弄玄虚，这一直在名相上，弄过来弄过去，搞得啊，本来没有无名，无名都增长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就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先不要在文字上被它啊、弄得团团转啊，文字不是藏，文字是般若了，可是被它弄得团团转的话，那个文字就变成藏了，不是般若了。就各位要懂我刚刚。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就像我们刚刚啊，四大无难危险简则，或者是用六祖，或者用五祖那个四时勤拂拭跟本来无一物，或者说不是善不是恶，你要反观你的心，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像这些话，其实它的道理都是通的，你懂这一个，这个也懂，懂那个也懂，这个也懂，只是说从不同角度，也许你从这个角度没看清楚，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没看，再换一个角度，多几个角度，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一大段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下面呢，无从意中赤然成意，就是说万法本来没有同跟异啊，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所有这些名相，用中观的思维的话，它的思维角度是什么？比如我们用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说，名字是说本来不明使它明。其实同样的话，觉也是这样。哎，请问这个觉是本觉的，既然有本觉一定有不觉啊，既然有觉一定有不觉，那这个本觉是什么时候觉的呢？什么时候生的呢？如果说这个觉性有生，代表它本来不觉，它才会生呢、啊。既然它会生，有为法有生就有灭，那这个觉性会灭掉呢？那就中观的思维了，对不对？所以你实际理地不然生，你说个觉字也会产生问题啊。它觉是一个表象，跟你着那个觉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就用心唯心见性。明心见性，它本来就是觉，本来就是明，但你啊，本来就是如此的，不需要加一个明，不需要加个觉，那还等于说多此一举，佛头着粪。但是一般人不了解的时候，那我要讲哦，他的性是明的，他的性是觉的，要这样来。所以我们刚刚才有明跟觉来这样做个对立，所以所有的啊，你提到觉，那就一定有不觉跟它对立，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这个错啊，会这样有一种错觉在这里，是中观要破的这些。好，那么我们看到无同异中，刚刚是谈到这里，各位。看到我们的表姐这个六十页 这边有一段说辞，说一真起妄，第一句叫绝非所明，绝就是它本来就是绝，它不能用后天让它明，就好像说镜子本来就是绝，你说我把它擦干净，镜子本来就是明的，不是你擦它才明，它本来就是明，它这个明没有增加也没减少，所以绝非所明，不是你的外面能使它明的，它本性是明，就是真如。因明利所，因明利所就是你要使不明不觉，要觉就是明，好像说我们在这边禅修，我在这边禅修，那我觉得哎，我现在有妄念，我要把这妄念扫掉，那好了，我扫掉这个妄念，请问我这个念头是不是又一个妄念，是不是啊，又一个妄念了，然后你又觉得说哎，我刚刚把它扫掉对不对，那我又起个，我再起个妄念，把刚刚说要扫掉这个妄念再扫掉，各位看这有完没完呢、啊？没完，这就有违法、啊、因为你扫这个东西，我扫它，我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我再扫它，那不是永远扫不完吗？就是因名利所，哎，一念无名从此而生，所即妄利生如妄能，就是有能见之相就出来了。既然有能见之相，就有所念所见之相，就是说，哎，我有妄念，我用这个去扫它，那就有能所出来了。然后这个妄念你扫它，它扫它的这个念头又要被扫，它又是被扫的。好，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轮回了，永远没完没了。这就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为什么五祖说这个偈子没有见性，但是可以不堕恶道，就等于说以身善啊，以身恶令不生，未生恶令不生，以身恶令灭，未生善令生，以身善令长，这所谓的四正勤，这是有为的修法，不堕恶道，你不会时时勤拂拭啊，这是有相的修法。忏法也是这样啊，忏法是有相的忏，哎呀，我有恶业，我要把它忏掉，有相的忏。无相忏怎么忏呢？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心灭罪亡，两俱无，是则名为真忏悔。这就是实相忏法，无相忏法。虚妄念头是妄的嘛，业力也是妄的，如果它不是妄的，是擦得掉吗？真心是真的，它就不生不灭，它不是妄的，所以那是有相的修行方法。所以到了六祖，他写了那个偈子啊，那么五祖把他的也擦掉了，也说了一句什么话，意味见性。为什么说意味见性？各位知道为什么意味见性？是真的见性还是没有见性？他见的性了没有？说他没有见性，然后呢就悄悄的跟他讲，后来敲三下，叫做三更来，说米熟味，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不是 it's on time， 是不是到时候了，肯定他啦，就算是在打禅语啦，肯定他啊，唯前载债，载债就是我需要师父给我印亲，就差这个，就叫高来高去。所以说他保护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无一物，就是说大家都是平等的，没事，你今天变祖师了，别人就要找你麻烦咯，就无名中本觉中就生了无名了，一念不觉就出来了，哎，什么是你，我们凡人的念头就来了。所以六祖五祖才会说意味见性，就怕是突然生了一念，众生会生这个念头。好，那么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用功的时候可以用，比较用心的时候。所以我们孟老说 如何善用其心哦，那么金刚经如何啊这个降服其心哦，其实同样都是一个意思。